十一月的下旬，张謇在日记里也写道，他说此十月，这个指的是旧历十月，说此十月非可等立于前此之十月，啊，就是说这个十月和从前的任何一个十月那是太不一样，啊，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西历的12月4日，张謇剪掉了变法，这个变法是象征着臣服清朝的。他在日记里还记下来，去变法，此亦一生纪念日也。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张謇彻彻底底的转向了革命一边。张謇转向革命一边，也意味着他代表的立宪派的势力，或者说是这些新绅士新名流的这个集团，选择了这个时候选择了支持革命，抛弃他们原来所期待的清政府。1912年的2月12日，清朝的朝廷正式宣布退位，而这个退位诏书戏剧性的是张謇给草拟的，是革命党的胡汉民啊，请张謇来草拟的这个退位诏书，张謇草拟了，然后由清廷方面来宣布。我们观察张謇在辛亥革命前夕啊，也就是我们本节说他是士绅领袖啊，或者叫名流的领袖，那么他的这些活动呢啊，有一些特别的需要指出来的重要性。第一层重要性啊，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张謇办企业成功之后啊，他逐渐成为上海江浙一带新绅士的领袖，而到了立宪运动的时候啊，他我认为又成了全国的士绅领袖，他对政局有极大的影响。他的选择可以说是代表了这很多很多的立宪派人士的选择。这里边除了他自身的活动能力之外，他有两个头衔起了巨大的作用，一个是状元，一个是成功的企业家啊。这两个头衔非常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结合在张謇一个人的身上，而他这两个身份都能得到社会啊，进而得到东南的精英，再进而得到全国的新士绅新名流的认可和拥护啊，这也表明了社会公认的价值观的一些变化。因为在这从前大家认可的是政府的高级官员做什么事儿啊，获得朝廷的或者政府高级的官员的允许，而张謇呢啊，在状元和成功企业的基础上成了士绅的领袖啊，用这个名义，而不是一个官员啊，或者是啊像孙中山那样大革命家啊，他来这样呢参与政治啊，作为立宪派的领袖来参与政治，这是一个可以令人 歪位的啊一个事情。第二个重要性在于江浙的督抚张俭能够对他们发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再加上上海江浙一带的其他的新绅士们，那么张俭为代表的势力对督抚也就是地方的这些高级官员们的影响就更大了。我们前面说过啊，在1898年啊，张俭鼓动刘坤一上书反对废黜光绪帝，而1900年他支持东南互保啊，后来又支持江苏的独立，都是这样。这也表明了一个事实，也就是清朝从咸丰同治年间啊，中央朝廷的势力逐渐的衰落，权力下移，督抚啊能够一定程度的干预朝政，而督抚和地方上的有力的绅士的结合也表明当时的中国社会地方对中央的分离的倾向，这个倾向一直在逐渐的发展，所以清王朝最后的灭亡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那么在1912年清政府宣布退位，不过是已经逐渐逐渐衰弱，到这个时候已经极为衰微的政府最后退出历史的舞台而已。那么这里我们也说说张俭的政治理念。张俭不是理论家，他不是梁启超，也不是康有为，不是严复，不是谭嗣同啊，他跟他们不是一个模式的人，他是个做实际事务的人，他不讲究理论。但是张俭又确确实实实实是一个政治影响很大的人，尤其在清末民初，所以我们有必要啊，可以非常简单的说说他的政治理念。既然不上理论，所以我们很难从张俭的著作中来探求他的政治理念，而需要到他的实际行动中探索他的理念。我认为张俭的政治理念有两个，一个是渐进，他不主张突然的变革，不希望剧烈的社会动荡，这和他持重的性格有关，也和他务实的性格有关。但是他的这个愿望并没有达到，甚至可以讲张俭自己在晚清的活动啊，特别是不断的要求马上开国会的这个运动，虽然他不直接反对清政府，但是对清政府的统治造成了冲击啊，所以可以说张俭这一段的渐进的要求和温和的改革的目的并没有达到。那么张俭的另一个理念是主张强有力的人物的统治啊，其实这也是清亡以后民国初年流行的见解。那么这种见解呢，也使张俭以及他代表的立宪派新绅士啊这个集团和袁世凯在清末民初结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所以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第五个部分，恩恩怨怨，袁世凯。我们刚才说，从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夕，一直到1916年袁世凯地质不成而死去，张謇和袁世凯有一种特殊的恩恩怨怨交织的关系。但是如果把这个关系放大到整个社会的场景里边，我认为这种关系又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的关系，而是代表了张謇的这个政治势力的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又给晚清和民国初年的政局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我们前面曾经说过啊，张謇在吴长庆的幕府里的时候，他就认识了袁世凯。当时吴长庆呢，让袁世凯随张謇读书，张謇指导袁世凯读书。张謇后来回忆过，当时他曾经让袁世凯做八股文，袁不能撑天，而且觉得做八股文是一个非常苦的差事。但是偶尔吴长庆或者是张謇让他办理什么事务，袁世凯却能做得井井有条，非常干练，能做得很好。所以在朝鲜呢，袁世凯的地位不断的上升，而袁世凯对张謇的称呼呢，啊，也随着袁世凯地位的变化而不断的变化，开始是称张謇为先生、老师，啊，后来就说是啊张翁，啊，或者叫色翁，啊，这个就变化了。袁世凯的地位再升高，竟然呢称他这位啊指导他读书的老师啊称他是某兄啊。啊，当然张謇和袁世凯的年龄差别不大啊，袁世凯比张謇小了6岁啊。但是这样的变化在一般人看来是很难接受的。那我们中国人习惯有个说法叫做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不管你年龄差多少，是你的老师就是你的老师啊，你地位高了就不叫老师了啊，叫老兄了。所以在张謇的眼里，袁世凯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再加上袁世凯对最初提拔的淮军的将领吴长庆很不好，可以讲是忘恩负义，所以张謇和袁世凯后来断绝了联系啊，可以叫道不同不相谋。后来1898年戊戌政变的时候啊，原来的直隶总督荣禄啊，也是慈禧太后的亲信，在政变之后呢啊进京担任军机大臣啊，就让袁世凯来护理直隶总督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暂时的代理直隶总督。张謇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还在日记写下这么几句话：闻袁世凯护北洋，事而反侧能做贼，将获天下，奈何？可见呢，这个时候他对袁世凯的印象 是非常恶劣的。袁世凯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他做直隶总督，可能给天下带来灾祸。张謇就是这么样一个印象。但是随后几年，1901年以后我们前面讲袁世凯的讲过袁世凯做了直隶总督，在直隶推行新政，有了骄人的成绩。直隶和张之洞的湖北号称新政的模范省。这个骄人的成就，这个办事的能力，让张謇对袁世凯刮目相看。所以前面我们说过，张謇在争取清政府推行立宪制的时候曾经先和袁世凯联络虽然袁世凯说时机没到，但是张謇并没有放弃等到几次国会请愿，清政府都没有答应马上召开国会，而是一拖再拖，推推拖拖。张謇看到大清朝已经是风雨飘摇日之将落了。虽然张謇对袁世凯的人格可能还是不大相信但是这个时候环顾全中国，将来有能力领导的有能力让这个国家平稳的过渡，并且比较好的控御国家的，在张謇的心目中只有袁世凯所以在清朝将亡的时候，他已经把袁世凯的出山作为一种选择了。